为朋友们平安。我这里有两样从家里拿来的东西，都是朋友送的。这是一个用木头制作的十字架，你仔细看起来，制作工艺不是那么精细，或者说是稍微有点粗糙。这是一个仿红木的镶玉石的吉祥如意的中国结。仔细看，这个制作工艺非常的精细。那我想请问，这两样东西哪一个比较贵重？因着我们是基督徒的缘故。因着我们看这个，表面看起来粗糙，但具有我们信仰精髓意义缘故的这个十字架，它的重要在于它所象征的含义，而不在于它的材质，或者是它的制作工艺。那我就想跟弟兄姐妹分享说，作为耶稣基督的信徒。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到了教会以后，在我们内心的深处，应该都有一种渴望，渴望我们过去的经历、我们所学的专长、我们自己个性的特点等等，都能够成为在教会侍奉的过程中，在传福音的施工上被上帝所用，能够被弟兄姐妹们所认可、所接纳。但是，上帝用我们，不仅仅在于我们有多少的专长，不仅仅在于我们有什么样的技能，重要的在于什么呀？在于什么？在于我们的心，在于我们预备好了没有，能否为主所用。对基督徒而言，怎么样才能算说是预备好了，能够为主所用呢？那我们今天呢，就请大家翻开你手中的圣经，翻到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接着20到23节的经文，我们今天来共同思想一个主题，这就是怎样的信徒才能成为合主所用的器皿。那在前一周，也就是5月7号的主日，我们再次分享了一个主题是“归上帝之人的特征与素质”，有提出了四大特征、三大素质。所依据的主要经文是《提摩太前书》6章11到16节。上次也介绍了，说教会的传统认为啊，《提摩太前书》、《提多书》和《提摩太后书》。这三卷书呢，是在第一世纪初代教会建立期间，保罗写给他培养的两个得力的同工和助手提摩太和提多的，是关于教会牧养的书信。所以呢，提摩太前书、提多书、提摩太后书被称为教牧书信。那今天也成为每一个基督的信徒在教会服侍以及我们生活的准则。那根据记载，保罗写这三卷教牧书信的顺序呢，是先写了提摩太前书，然后写信给提多，最后又写了封给提摩太的书信。那这要从保罗曾经两次被捕说起。保罗第一次被捕是在耶路撒冷被犹太人抓住以后，要除掉他，被当时维护社会秩序的罗马的驻军接管。后来呢，就被押送到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城。那其实当时一方面呢，保罗被罗马军队说是押送，我们可以说是护送到罗马，就成就了上帝的旨意。就像《使徒行传》里边23章 十一节所记载的，说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你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他到了罗马以后，在那等候审判，据说关了有3、4年的时间。虽然有罗马士兵跟他拴着链子，每天看着他，但是他可以自由地接待来访的房客。我好像跟大家曾经分享过，说每天换一班，他那个士兵，可能3、4年下来以后，那些士兵里边能出不少主日学老师，没准还有传道人呢。天天在训练他们。那另一方面呢，保罗被释放之后，当他马不停蹄地巡回探访众教会的时候，发现在许多教会中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那他在逐个教会，在教导处理问题的同时，把他亲自培养的两个得力的助手，也就是提摩太和提多，差派到了不同的地方教会。那为了在教会治理牧养，以及牧者个人修养方面，能够帮助两个年轻的传道人，保罗先后写下了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那保罗第二次被捕呢，是在历史上被称为暴君，罗马皇帝尼禄，在他疯狂的迫害屠杀基督徒期间。那提摩太后书呢，就是保罗在第二次被捕之后，被关押在罗马的监狱里边，写给他最心爱的门徒，他最亲爱的徒弟提摩太的。据说他写完提摩太后书不久，就在罗马为主寻道了。所以由此而言，提摩太后书，今天我们要一起讨论学习的一段经文。整个提摩太后书呢，是保罗在已经知道自己即将离世的情况下写的，我们可以称它是遗书，也是提摩太后书，也就是说是保罗走向属灵生命的最巅峰、最成熟时候的著作。那这是保罗他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唯一他心系的就是教会。所以他写信给提摩太，一针见血地指出牧养治理教会所面临的问题、所面临的挑战，以及解决的办法和处理的原则。那现在我们就来学习刚才我们所读的提摩太后书2章20到23节这段经文，思想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信徒之后，怎样预备才能够成为为主所用的器皿。提摩太后书2章20到23节这段经文，像当年的提摩太，也是向历世历代以来的信徒所提出的，我形容他说是一个又大又难的功课。这个又大又难的功课是什么呢？就是人若自洁。我们先看一段经文，提摩太后书2章20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首先，我们看这儿提到了家，也就是说，大户人家的器皿。其实这个家呢，原本它本身指的是一个大屋子，是一个建筑物。所以呢，你翻看不同的经文，他们有不同的翻译。你看，有的称这个家呢，说是大屋子，有的是豪门大宅，有的说是富有人家。那这里描写大户人家所用的这个词，实际和提摩太前书里边提到的家是同一个来源的词。我们看一看，提摩太前书3章15节，你也可以知道在上帝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上帝的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而且，这大屋子也好，豪门大宅也好，富有人家所形容的这个建筑物，也是对前面紧接着，就是提摩太后书， 我们读的是2章20到23节，前面19节经文的一个回应。我们看一下19节的经文。提摩太后书2章19节，然而上帝坚固的根基已立住了。所以这里的根基指的就是教会，指的就是家。那显然这大户呢，人家呢，指的就是教会了。那么在这个大户人家，在教会中各种各样的器皿指的是什么呀？指的是什么呀？指的是教会里边的人，是基督徒，是耶稣基督的信徒。那新约圣经中多次出现了形容人的身体比作一些器皿，尤其有一段经文是保罗在罗马书中所描写的，我们来看一看。罗马书9章21、22、20到21节，你这人呢，你是谁，竟敢向上帝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哇，那既然经文这里的器皿指的是人，是教会中的信徒，是基督徒，那请问我们中间谁是金器、银器，谁是木器、瓦器？金质的器皿和银质的器皿就是贵重的吗？木质的器皿和瓦质的器皿就是卑贱的吗？我们再看几节对于这个用途，就是提摩太后书2章20节，这里边提出来的用途，你看啊，新汉语译本说，提摩太后书2章20节后的有的用途尊贵，有的用途卑贱。吕振中译本说，有的做贵重的用途，有的做下贱的用途。最新的一个2011年翻译的中文版本说，有做高尚用处，有作为不雅的用处。所以我们如果从字面来理解的话，这卑贱也好，下贱不雅的用处，会使人想起来家里边这个大房子里边什么东西啊？厕所大了一点，可能是垃圾桶啊，什么是便桶啊的器皿。那但是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就提到在上帝的家中，耶稣基督的精兵。有一段经文，大家来看一看。提摩太后书2章，就是咱们2章前面的3、4、5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像呢照他当兵的人喜悦。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像呢照他当兵的人喜悦。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你看看这个现代中文译本说，作为耶稣基督的忠勇战士，你要分担苦难，一个入伍的士兵要争取长官的嘉许，就不能让营外的事物缠绕他。一个赛跑的人在竞赛的时候不遵守规则，就不能得奖。辛勤工作的农夫应该首先享受所收成的谷物。所以耶稣基督的精兵，忠勇的战士，在圣经里边讲的就是这里的忠于职守的士兵，训练有素的运动员，殷勤辛劳的农夫，这些人应该是尊贵的器皿。那同样从外表看，那种体格健壮，但是呢，却是怯弱懒散的士兵是上不得战场的。那种身怀绝技却屡屡犯规的运动员，常常是得不到奖牌，或者与奖牌失之交臂的。那些身强力壮却是懒惰狡猾的农夫，一定不会有好收成。那这些人呢，就应该被称为什么呀？卑贱的器皿。 不在于他们是否体格健壮、身怀绝技或者身强力壮，而在于他们因着懦弱、懒散、屡屡犯规、懒惰、狡猾而成为卑贱的器皿。那同样，在教会的信徒中，贵与贱的分别不在于我们有多高的技能、有多少的专长、有多少的特长，在于什么呀？重点是在于我们在成就上帝呼召我们的服事上，有没有尽到我们的所能，而去做好预备为主所用。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就冲上去服事的话，会是什么样的果效？往轻了说，可能呢，会出现事倍功半的果效，苦劳多，而功劳少，除了力气还不讨好，然后说起来满肚子的委屈。那说的严重一点呢，可能会出现徒劳无益的果效，服侍做工不但没有荣耀上帝，而且还起到了绊倒人的果效。就像提摩太后书前二章前面十七节所提到的两个人，须弥乃和腓力图，他们有教导的技能，有善于组织管理的特长，但是他们在教会也是竭尽全力的积极的参与服事，但是他们是出于内心的私欲，为的荣耀是自己的名。看看圣经是怎么评价他们的。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七十八节，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腓力图，他们偏离了真道，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了。哇，那有弟兄姐妹会不会想，如此说来好可怕呀，哇，我这个人既没有什么特殊的技能，他还要埋到技能里面，也不具备什么特殊的长项，那我还是躲在一边什么都不做，可能显得还安全一些。这种想法对不对？有没有道理？错，错，错，错。新约圣经罗马书我们不生熟，已经在这里主日学还有讲到都讲过，十二章三到八节讲得非常清楚，上帝照着个人的信心大小分给我们各有不同的恩赐，不光有教导管理做执事的恩赐，还有什么恩赐呀？还有劝勉的，还有怜悯的，还有施舍奉献的恩赐呢。我们所有的信徒在基督里，在教会里边互为肢体，而成为整个身体的不同的组成部分。所以这意思就是说，教会是整个身体，那我们每一个信徒呢，你不是嘴巴就是眼睛，不是鼻子就是耳朵，不是心就是肝就是肺或者是肾，不是手就是脚，所以有的长在外边，有的长在里边。我们能说哪个脏器是金器银器，哪个脏器是木器瓦器吗？我们能说哪个脏器高贵，哪个脏器卑贱吗？如果按照属世的罗马希腊人的传统来讲，他把脏器里面分为尊贵的、卑贱的，但其实在圣经里面并没有这样讲。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每一个器官肢体是否高贵、是否卑贱，重要的是看我们在成就上帝呼召我们的服事上有没有尽到我们的所能，有没有做好预备为主所用，而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为了荣耀我们自己的名而竭尽全力去积极的参与服事。那我们究竟怎样做才是做好了预备为主所用呢？就是接下来的经文，我们看二十一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的经文， 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呢，就是自洁而贵重。这一自洁的意思是要彻底的清除干净，以至于达到完全净化。哇，完全净化是一个什么概念？如果按圣经里面教导，就是说成为圣洁，也就是说将我们自己分别为圣。像旧约时期以色列人到圣殿所献的祭物一样，我们是要归给上帝的，所以要分别为圣，就要脱离卑贱的事。那什么是卑贱的事啊？我们来看看现在中文译本对提摩太后书2章21节的翻译：人如果自洁，脱离一切邪恶的事，就能够被主所器重，因为他以献给主为主所用，来做各样的善事。那请问弟兄姐妹们，在教会生活中，卑贱的事、邪恶的事，指的是怎么样的事？是什么事情啊？大家注意这里"脱离"这个词。脱离一定是指的不是说我们要脱离哥林多前书第5章9到10节那里边指出的连那些世人都不屑一顾的那些事情，比如说淫乱呐、勒索呀、盗窃呀，甚至拜偶像等等这些。很有可能呢，就是指的前面我们上一次曾经提到的提摩太前书6章3到10节所列出的在教会可能出现的其实已经存在的六大败坏的私欲是什么呢？嫉妒、纷争、毁谤、妄疑、争竞、敛财。所以经文这里之所以用了脱离两个字，就是说这些私欲、这六大私欲、这些邪恶的事情、这些卑贱的事情很容易粘在我们身上，而一旦这些嫉妒、纷争、诽谤、争竞、敛财的念头在我们这个心目中发动的时候呢，我们很难，非常难阻止它，不让它发泄出来。而且更可怕的是，当我们的这些私欲从里面发泄出来的时候，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信徒呢，这时候有一个宝贵的东西，哇！如果不是拿着经文作文的矛去攻，作为攻击的武器，就是拿着经文作为我们的盾，作为防守的武器，可怕吗？所以保罗他用自己切身的体会，曾经警告、提醒我们。我们来看这段经文，非常宝贵的经文，《哥林多前书》9章20到27节，我奔跑不像漫无目标的，我出拳不想打空气，我却是严格操练自己的身体。其实呢，是这里边的整个的人，是身体完全服从，免得我把福音传了给别人，自己反而被淘汰了。这就是保罗的心声，给我们耶稣基督的信徒在教会里边要脱离、要预防那六大私欲粘在我们身上的提醒、警告。弟兄姐妹们，当嫉妒、纷争、毁谤、争竞、敛财这些败坏的私欲的念头在我们心中发动的时候，往往我们呢，其实有一种不吐不快、不发泄出来就憋得难受的感觉。所以大家可以想到一个什么样的动作？是卑贱的，不吐不快，不排泄不快，所以我们很难阻止，而且不能阻止它，不让它发泄出来。那怎么办呢？生活中有那个地方，可是在我们教会中，我们这里边出现这些东西怎么办？逃跑，躲避，躲开。这就是下边22、23节经文，逃避那些邪恶的事情， 我们先看二十一节经文，提摩太后书二章。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也就是正义、信心、爱心与和平。所以，请大家注意第二十二节经文，这里边有两个动作，一个是什么？逃避，还有一个呢？追求。在前一周的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到十六节经文所引出的那个归属上帝之人特征与素质里边，我们已经有所分享。你比如说这个逃避，这是一个带有命令口气的动作词，意思就是提醒提摩太，提醒初代教会的信徒，提醒历史历代一直今天我们的信徒，以至将来的信徒，逃避那些败坏的私欲，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命令。命令必须要逃，并且逃避那些败坏的私欲，不是一次性的你跑一下就行了，而是要必须坚持下去，不断的去做的是一个长久性的一个事情。大家想象不出来吧？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天天就要逃啊。所以如果更形象、更确切的讲呢，这里逃避的意思呢，就是命令我们要像一个逃亡者那样，像逃犯一样。逃亡者必须不断四处躲避，时刻的警惕，吃个饭的眼睛四处看着，睡个觉一会儿醒了。因为免得不警惕，我们要免得那些败坏的私欲被他们所俘虏。所以请问，圣经这里为什么命令我们逃避？为什么命令我们逃避那些败坏的私欲？因为刚才讲了，那些败坏的私欲呢，很容易粘在我们身上，甚至会像绳子一样将我们捆绑住，会像陷阱一样将我们深陷其中不可自拔。而且上帝对我们人的软弱是太了解了，因为一旦我们成为嫉妒、纷争、诽谤、争竞、敛财这些败坏私欲的俘虏之后，怎么样？马上我们就缴械投降、辩解，而成为耶稣基督的叛徒，是毫无悬念的。所以上次我们也提到说，经文命令我们逃避，成为一个逃亡者，是不是有人会在心里犯嘀咕说：“哇，逃避成为一个逃亡者，成为一个逃犯，听起来总是有那么点被动的、负面的意义，是这样吗？”恰恰相反，我们需要脑筋急转弯呢。我们逃避其实是正面的，有小说、有电影已经显示过我们。有一个电影名字叫什么呀？胜利大逃亡，对不对？所以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说，一旦我们踏上了逃避那些败坏的私欲的看起来好像是一条负面的悲观的羊肠小道，其实我们脑筋一转弯，当我们抬头往前看的时候，哇，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条正面的、积极的、追求正义、信心、爱心与和平的圣洁生活的阳光大道。阿门吧。所以，这个追求是要朝着那个阳光大道去的。追求也是一个命令的动作词。是逃避的反义词，其基本的意思就是热烈的跟随，有迫切的，有紧紧的跟。你想，我们把那个惊慌失措的逃跑变成一个热烈的紧随的、迫不及待的一种追随，一个反转，脑筋急转弯。那如果想到追求，弟兄姐妹，哇，会不会想到追求是不是也有难处啊？有没有难处？其实作为一个信徒，我们坐在教会的时候，要求别人去追求正义、信心、爱心与和平的时候呢，都不算难。 你怎么不追求正义啊？你怎么没有信心呢？你怎么缺少爱心呢？你要追求啊，跑啊！但是在家庭、工作、学习的场合，在教会的生活实践中，真正落实在我们自己身上，这四项美德中的哪一项都不容易？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了，找那清心的人作伴，我们一起来追求。不是我们孤单的逃命。所以“清心”这个词，它的本意呢，你看起来是一个消极的。你比如俗话说，说什么呀？这个人清心寡欲，离世无争，好像没有上进心一样。所以这个地方呢，依然需要脑筋急转弯。经文这里指的消极呢，是在那些败坏的私欲的面前要显得寡欲，在那些败坏的私欲面前要显得无争，不要去争夺，而面对那难以追求的美德，更积极的要求告上帝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清心祷告的人。不是说我们要去寻找一个清心祷告的人，而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能够成为一个别人想找的那个能够和一起清心祷告、追求美德的人。你看看，现在中文译本对22节提摩太后书2章怎么写？你不要像少年人意气用事，要跟那些心地纯洁、祈求主帮助的人，一同追求正义、信心、爱心和和平。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逃避和追求的这个过程中，那些败坏的私欲中呢，其实我们如果一个一个算起来的话，可能有一样是特别容易追上我们，特别容易粘在我们身上。是哪一样败坏的？想想那六项里边，就是争竞，就是辩论。所以在23节经文中，对于辩论的事情，也向我们发出了总要弃绝的这个命令。提摩太后书2章23节，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所以弃绝，这是在逃避和追求之后的第三个命令的动作词，并且这个命令所用的语气，比前面那个逃避和追求呢，来得更加的强烈。弃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拒绝，就是要立志与其隔绝。你想跟我争辩，没门儿。我就不跟你争，我要拒绝争辩。为什么呢？一旦发生争辩，因为那里边是来自于私欲的，出口就会伤人。当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你想想，在争辩的过程中，一旦我们被伤了，一句话伤了以后，你回来以后，我跟你赔礼道歉，好，我接受你，能接受吗？那个伤害是刻骨铭心的呀，所以我们要拒绝，要强烈的拒绝，要割断。就像我们一边在逃跑，或者一边我们在追求的过程中，一边跑一边追求，回头一看，哇哇，粘上来了，怎么办呢？赶紧脱掉，你粘哇哇哇撕掉，撕不掉脱掉扔掉，哇哇不要。那些败坏的私欲，不让它粘到我们身上，割下来，拼命的逃，拼命的追。我们看一看这段经文，新汉语译本对提摩太后书2章23节。至于那些愚昧无知的辩论，你不要参与，因为知道这些事只会引起争斗。最新的中文翻译， 未要聚集那愚拙无知的争辩，因为这等是引起龌龊的。哇，翻译的真好，斯高本，至于那些愚昧和粗野的辩论，辩论最后一定要表现粗野，他把里边的粗野都挖掘出来。勿要躲避，因为你知道辩论只会产生争吵，争吵怎么样呢？只会产生龌龊的那种谩骂、侮辱，什么都来了。怎么样，弟兄姐妹们？其实，在教牧书信中，提摩太前书、提多书、提摩太后书三卷中，都多次提到了在教会中的辩论争吵所带来的恶果。你看提摩太后书2章14节，就是前面的，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提多书3章19节，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因为这些都是虚妄、无益的。大家知道有一个个人布道传福音的训练模式吗？听说过没有？三福，三元福音背进布道法，这是由美国佛罗里达州有一个长老会的教会甘雅各牧师于1962年所创建的。那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的福音的施工了，所以有全世界很多语言，比如这是香港的三元福音倍增布道。专门有一个机构。那根据国际三福的资料显示，目前世界各地呢已经有超过200个国家在使用三福的布道法。三福的教材和材料呢已经翻译成将近100多种语言了。但是呢，一个教会如果要开展三福布道法的培训的话，除了这教会的牧师要带头。还有一些主要同工要先接受严格统一的资格培训，拿到这个资格证，然后呢，在教会里边建立一支教师队伍。那在教会里边招募培训的这些学员的时候，有一条明确的规定，就是不能在教会公开邀请信徒自愿报名参加培训。为什么？而是要由教会的这些经过训练的教师团队的人在一起祷告，然后私下里去访谈，招募参加培训的这些信徒。那这个前提是什么？一定是有条件的，就说这个信徒要具备3个条件。三个什么条件？听说过没有？有没有人听说过？这个人要成为一个属灵的胖子，胖子英文怎么写？或者是脂肪？就是属灵的英文的胖子，FAT 的3个字母所引出的3个条件，一个呢是忠心到底 faithful，再一个呢是 available 随时候命，另外呢 T 呢是 teachable 虚心受教。那在这3个条件中呢，所谓的 available 随时候命，其实是在教会信徒中最容易做到的事情。就像前面我们所讲的，你受洗成为信徒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尽心竭力、积极参与教会服事的心。available，但是我们有没有预备好？真的有一颗受教的心吗？真的甘心乐意的完全放下自我，虚心接受教导训练吗？我们有没有预备好，真的有一颗顺服权柄的心，忠心顺服主？那在教会里面，我们要从顺服人开始的，在家庭里也是一样。就像面对目前我们目前教会的成人主日学，我推荐给大家的教材。那这些教材呢，都是学有专长的牧者传道人多年的辛勤的钻研、刻苦的结晶。 那我们会不会认为，哦，牧师传道人也是人，他写的他的观点就能100%正确了吗？而去挑战他们的权柄。况且，如果我们教会开展三福布道法的培训施工的话，哇，很可能那些教导、训练我们的老师都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或许他们的学历，以及他们在公司、在学校、在政府机构的职位等等，都远远的低于我哎。所以，成为属灵的胖子，FAT，中间的 A 也就是随时候命，available 是最容易做到的。那开头的 F 呢？忠心到底，忠心顺服，具备一颗顺服权柄的心，和后边的那个 T 就是虚心受教 teachable，具备一颗甘心乐意完全放下自我、虚心受教的心。F 和 T 是非常非常难的。弟兄姐妹同意吗？或者说接受吗？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不敢说那句话。什么是我们教会能够开展？最盼望记得今天的经文，提摩太后书2章20到23节所赐给我们耶稣基督信徒的命令嘱托，经历了逃避、追求。还有拒绝的生命历练，接受人若自洁脱离卑贱之事的挑战，追求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要追求那属灵的什么呀？不是减肥，是增肥，成为属灵的胖子，Fat，成为主所合用的器皿。